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2号星期3月2号星期一啊，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今天有个错误啊，那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霍尔木兹海峡今日封闭，伊朗战事凸显中国经济的脆性啊。第二个是比亚迪销售连跌六个月，时间不多了。第三个是美军从西班牙撤出15架战机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2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西班牙最近禁止美军使用西班牙的两个军事基地，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导致美军撤出15架战机啊。那么其中包括9架 KC-135 加油机。那么这起事件直接削弱了美军对中东进行远程打击的补给线啊，也凸显了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政策分歧啊。那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是单方面的干预，是不可接受且危险的行为。西班牙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明确表示，任何超出双边协议或者没有获得联合国授权的军事行动，西班牙都不予准许啊。那么一个是罗塔基地，一个是莫伦基地，这两个基地是美国和西班牙共同使用，但是主权是西班牙啊。那么加油机是远程空袭的一个生命线，美国九架加油机撤离直接削弱了美军从大西洋方向对中东进行持续空中打击的效率。所以呢，美军将这些加油机就撤到德国跟法国。那川普对西班牙的决定表示失望，他说伊朗导弹威胁欧洲啊，这件事情可能会影响美国和西班牙基地协议的续签啊，也增加了北约后勤的成本。英国首相斯塔默明确表示，英国不参与对伊朗的攻击，但是英国授权美国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进行防御性打击啊。那么其中包括这个使用英国本土的菲尔福德空军基地和印度洋上的这个迪戈加西亚基地。德国说，美国从西班牙撤出的加油机可以落户拉姆斯泰因基地啊，并且表示准备好和美国合作进行防御性的行动啊。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中东局势升级对所有人都是危险的。虽然法国增加了在这个地区的护航军舰，但他强调目的是保护法国在中东的资产和国民安全。西班牙认为美国的单方行动会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以及油价飙升，他强烈要求进行外交斡旋啊。挪威、爱尔兰等国也表达了和西班牙类似的担忧，警告军事行动可能违反国际法，并且呼吁立刻停火。总的来说呢，这是西班牙是今年美伊这个是这一次这个伊朗军事行动中北约内部的叫什么最大规模的后勤违约啊。它虽然不能够阻止美军的行动，但是它增加了美军的行动成本和外交压力啊。这是第一。第二，证券时报报道，比亚迪汽车2月份的销量是19万辆，同比大跌了 41.1%， 这是比亚迪汽车连续6个月销量下跌。那么其中比亚迪汽车在国内的销量跌幅达到了 65%。 路透社指出，比亚迪销量下跌并不是季节性因素，为什么呢？因为前两个月比亚迪汽车的销量同比下跌了 35%，同样创下2020年以来的最大跌幅。那么另外，上汽、奇瑞、长城、吉利这前四家车企2月份的销量也是惨淡啊，只有吉利能够维持销量，其他都是跌啊。另外新势力车企 除了极客汽车能够维持销量之外，领跑、理想都是小跌啊，蔚来跌幅 23%， 小米暴跌 48.7%、啊。那随着比亚迪汽车销量连续半年的下跌，中国电动车市场见顶差不多已成定局啊。不过呢，比亚迪还有两个啊，这个生死考验啊。第一个考验就是比亚迪的库存，比亚迪它自己的库存加上经销商的库存已经超过了100万辆啊。这么大的库存对任何一个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泰山压顶的问题，如果无法及时去库存，比亚迪的资金链就会断裂，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问题就是比亚迪的商票正在大规模的违约，说明什么？说明比亚迪的资金链正在咔咔作响，随时可能断裂啊。那么实际上去年比亚迪的商票已经大面积违约，也就是说比亚迪已经无力支付外部的债务啊。那么外部的比亚迪的商票就是银行发的商票，老实讲这是比亚迪的小头啊，而且政府这块还会帮忙兜个底，对比亚迪来说不是最大的问题，比亚迪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底链啊。底链就是比亚迪的供应链支付系统，相当于比亚迪开一个没有任何信用担保的承兑汇票，比亚迪版的承兑汇票，这是比亚迪最不想让人看的地方。那么2024年底链的应付规模达到了2400亿啊。那么多家机构穿透式分析认为，底链系统内部流转的这个票据数字票据有3000到4000亿，如果再算上这个多级流转的隐形债，底链应付账最高可能要达到7000-8000亿啊。那比亚迪的供应商它的账期至少6个月，高的有9到10个月啊。这些供应商如果想着急用钱要变现，那就要找比亚迪贴现，找比亚迪贴现率达到 8%到10%、啊、比亚迪自己去融资它的利息成本大概是2到3厘，它现在贴现贴别人8到10厘，直接这一块这个贴现这个负贴现这块它就能够净赚 5%到6% 的价差啊。比亚迪卖车打价格战它不赚钱，但是利率价差是它的利润来源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事。这种结算模式核心高度依赖销售的增长啊，而且要高增长，而且不仅要高增长，它的销售回款要非常的稳定，销售回款稳定才能稳定它的公司的现金流。那么一旦稳定现金流，它才能够降低这个供应商贴现的规模啊，因为供应商贴现规模一高它就有问题啊。一旦销售下跌啊，资金链就会断裂啊。那现在的情况是比亚迪已经连跌了6个月，而且你发现没有，比亚迪不仅仅是连续6个月下跌，而且它的下跌的幅度越来越大。它背后是中国电动车市场见顶啊，这意味着啥？而且出口市场也见顶，这意味着比亚迪没有办法凭它一己之力改变这个市场趋势。它市场见顶，它也没办法上，它不仅没办法上升，还在下降。所以比亚迪的暴雷只是时间问题啊！大家还记得长城汽车的董事长魏建军去年5月抛出一个重磅炸弹，他说汽车产业的恒大已经存在，只是没爆而已啊！他说我们最好进行全行业审计啊，那些数据造假，揭开着数据造假的遮羞布啊！ 结果魏建军这个汽车恒大喊出来不到一年，比亚迪就跌了半年，所以这件事情就快要见分晓了啊。第三，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3月2号驳回了川普政府推迟退还对等关税的请求，下令国际贸易法院立刻恢复后续法律程序，这标志着1750多亿美国对等关税要进入实质性的退税退款程序，这将会创下美国历史上政府退款的最高纪录。美国最高法院2月20号裁定，川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对等关税缺违宪啊。那么最高法院的裁决没有就退款资格和退款机制做出明确规定，他把相关问题留给下级法院处理啊。那么美国司法部随后向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出申诉，要求上诉法院额外提供90天的缓冲期，让行政部门考虑政策选项。联邦巡回上诉法院3月2号驳回了司法部的请求，这意味着关税退税程序后续步骤可以马上启动。那么目前已经有2000家美国的进口商提起了诉讼，要求川普政府退还关税啊。这是第三、第四，路透社报道，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3月2号以主席的身份主持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那么美国3月份是安理会轮值主席国，那按照惯例，主持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应该是轮值主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那么川普总统就让他自己的太太去担任会议主席，这个会议主席的担任这个会议主席来主持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任的国家领导人的配偶主持安理会会议。川普这一家子呢，在总统这个位置上榨取任何可以捞到的好处啊，就连坐位子敲木锤的好处都要捞到底啊。梅拉尼亚用木锤敲响会议开场之后，他发表了一连串语无伦次的讲话，这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令人侧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冲突中的儿童、科技与教育。梅拉尼亚在会议上说，美国和全世界的孩子们站在一起，希望和平尽快属于你们。川普总统刚刚发动了一场战争，梅拉尼亚的话堪称是奥威尔式的讽刺时刻啊。这是第四、第五。在3月2号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彭博社的记者又问啊，川普总统说他将会在3月底访问中国，中方能否提供具体信息，是否认为这次访问将如期进行，因为打仗嘛那边啊。毛宁回答说，中美就两国元首互动保持着沟通，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我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那么白宫官员之前说，川普将会在3月31号访问中国，会和习近平会面，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方面都没有确认这个消息。彭博社报道说，川普政府接连推翻了两个亲中国的领导人，一个是马杜罗，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一个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这可能为中美峰会增添变数。那么之前我说过啊，川普和习近平会面，川普是有所图啊，那要中国满足他啊，要解决问题啊，但习近平觉得我谈不出什么好处来，所以他不一定有那么，所以中方没那么积极性，没那么高啊。这是第五、第六，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几乎从不露面的西英创始人许仰天2月24号在广东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宣布，未来3年会在广东投100亿。 在建设智慧供应链啊，智慧供应链体系啊。徐仰天在讲话中多次啊陈述西英和广东的密切关系啊。那么西英一直是把全球业务运营主体设在哪里？设在新加坡，而且西英是刻意模糊他在中国供应链的背景啊。那一方面他享受新加坡低税带来的红利，另外一方面又不想把供应链在中国这个事实让全世界的消费者知道。西英的财务数据显示 ,2021 年到2023年西英在新加坡总部累计利润达到 21.28 亿美元。公司的估值突破1000亿美元。那么跻身全球超级独角兽的前三名。随着企业体量的不断的扩张，西英在全球面临各方面的围堵啊，欧盟、意大利、法国相继通过数字服务法和惩罚性生态税这个打击西英的盈利模式啊，美国800美元以下小额免税政策取消对西英的性价比优势产生了很大的冲击。2024年西英营收这个增速降到了 16.9%， 那么净利润明显下滑，估值从千亿美元的巅峰缩水到300到500亿美元。那么外部市场围堵导致资本市场影响传导到资本市场，那么西英赴美上市因为数据安全问题受阻，到伦敦 IPO 又因为劳工和环保标准陷于停滞啊。现在西英在冲击香港 IPO 啊，成为西英登陆资本市场的最后希望啊。现在最终可能还是要去香港。在港股上市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置门槛。那么西英就必须讲清楚啊，它的离岸架构明确，实际运营重心在中国啊，他要以彻底透明化作为上市，扫清上市障碍啊。那么徐仰天亲自站台啊，说他的企业运营根基在中国，并且宣布要投资100亿在广东啊，基本上就是向中国证监会交一个投名状啊。原来就很模糊啊，现在反正就不知道。现在反正在其他国家上市的机会也没有了，所以模糊不模糊其实无所谓了。这是第六第七中央社报道。中国脱口秀演员帕尔哈迪的微博2月24号被禁言，理由是帖子挑动性别对立，制造婚育焦虑，违反法律法规和网信办清朗专项行动的要求。帕尔哈迪是维吾尔人，他2月5号发布的帖子说发烧在家里躺了2天，想到如果有老公孩子的话，这会儿应该会扶着墙起来给他们做饭了。结果这个帖子就被封了，你想想看啊，就是因为一个这样的帖子啊。中国人口下降，生育率走低啊，那么齐抓共管啊，中国政府叫齐抓共管啊，所以呢谁都不可以在网上渲染婚姻恐惧、生育焦虑啊。那网友说实话也是挑起性别对立啊。那还有网友说脱口秀演员被封号的下限越来越低了啊，卡姆是吸毒啊，池子是弹卡姆啊。那么 House 是引用习近平的语录啊，孟川是支持白纸运动啊，现在一句讽刺都炸号啊。我经常讲中共是文化的敌人，其实中共对脱口秀啊，能打击就打击啊。只要你稍微的让他感到不满意就封你啊。这是第七第八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3月2号访问印度， 和印度总理莫迪会晤，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协议价值几十亿加元啊，其中最受瞩目的协议是加拿大油生产商和印度原子能部门啊达成价值26亿加元的协议啊，加拿大从2027年到2035年向印度供应铀燃料，支持印度民用核能发电。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啊储存的有世界上最多的高质量油啊。那么加拿大和印度在年底前会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双方已经承诺啊。卡尼说，加拿大正在致力推进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和印度啊设定的目标是在2030年把双边贸易额翻一倍，达到每年700亿加元。那么过去两年加拿大和印度关系紧张，原因是印度特工这个谋杀了加拿大锡克教人士叫尼加尔啊。那么卡尼在和莫迪会后发表共同声明，宣布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啊。声明说，这不仅仅是关系更新，这是两个充满信心的国家在未来规划航向。你看卡尼的动作非常快，而且成效非常的明显，改善跟欧盟的关系，现在建立跟印度的关系，然后又把他的石油天然气卖到欧洲去，基本上这个加拿大有卡尼真的非常幸运啊。因为有卡尼，所以加拿大现在的处境和之前完全不一样啊。这是第八、第九。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2号在布列塔尼朗格岛的海军基地发表讲话啊。法国说，法国将会增加核弹头的数量，并且第一次将部分核力量临时部署到盟国，这标志着法国有意将核威慑的力量部署到整个欧洲大陆。法国是欧洲的核武大国，那么外界认为法国目前拥有290枚核弹头，这些核弹头由阵风战机和潜艇发射。马克龙说，法国正在和八个欧洲国家讨论合作，这八个欧洲国家包括德国、英国、荷兰、波兰、丹麦、瑞典、比利时、希腊。法国和八个欧洲国家讨论的内容是让法国暂时在欧盟在盟国领土上部署携带核武器的战斗机啊。那么盟国加入法国的核演习啊。那么盟国常规部队支持法国的核武库啊。那么法国扩展核威慑战略的背景是美国总统川普对欧洲日益敌对的态度啊。那么俄罗斯的威胁又持续的存在，美国和伊朗开战为马克龙扩展核威慑力量提供了时机啊。马克龙3月2号说，和伊朗不断扩大的冲突凸显了多重威胁需要新的安全态势。那么德国和法国3月2号发表联合声明，两国成立高级别核能指导小组，德国将会参加今年的法国的核演习。这件事情呢说明什么？说明马克龙很会把握机会啊。美国现在在中东打仗，他就在这边搞他的核保护伞，他要把他的核保护伞撑开啊，覆盖欧洲。这样的话呢，欧洲就可以脱离美国。其实整个北约核心是什么？核保护伞。其他都不重要啊，最重要的就是核保护伞。如果法国趁机把它的核保护伞覆盖到欧洲，那美国要是离开，对欧洲没有多大影响。理解吗？啊，就是这个意思。第四，法新共同社报道，日本茨城县计划在2026财政年度，也就是2026四月之后 实施对外国人非法就业的举报奖励制度，市民提供相关信息，奖励1万日元，一万日元其实没多少，64美金啊。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2024年有14400多名外国人非法就业，越南人最多。赤城县2024年有3450多名外国人非法就业，在日本各个都道府县当中最多。目前这个举报奖励制度正在向公众征求意见，截止日期是3月25号。日本人权组织外国人权法联络会3月2号发表声明，要求赤城县政府撤回举报奖励制度。人权组织批评这个制度会助长歧视，并且让居民秘密告发。这个对吗？这个批评是对的。11洛杉矶时报报道，洛杉矶市中心3座布满涂鸦备受争议的中资烂尾楼叫泛海广场终于找到了买家。KBC 集团和项目承包商组成的合资公司同意以 4.7 亿美元收购泛海广场，并且计划投资8亿美元完成这个项目。那么泛海控股啊，泛海控股是个中资企业，2015年启动泛海广场的项目啊，它投资超过了10亿美元啊，10亿美元，但是呢，这个泛海广场位于洛杉矶市中心菲格罗亚街啊，它是连接金融区和洛杉矶会展中心的黄金地段。这3座烂尾楼成为洛杉矶天际线非常刺眼的存在。那么为什么会烂尾？是2019年泛海控股资金链断裂，所以呢泛海广场就停工啊，投了10亿停工。其实房子已经基本上都建好了，封顶，早就封顶了。到了2024年泛海广场3座烂尾楼引起全球关注啊，刚开始是跳伞，然后是登攀，然后是盗窃，最后是最影响最大的是涂鸦啊，涂鸦艺术家在空置的大楼窗户上涂鸦，涂满窗户玻璃啊。那么为了完成这3座大厦的收购，破产听证会今年4月举行。那么如果4月9号没有当时的听证会没有更高的出价，那么法院可能会批准这项交易啊。那么 KBC 集团计划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前完成这3座大厦的大部分工程啊。他是投了10个亿啊，投了10个亿，这他们是准备用 4.7 亿来买下这个项目。再投8个亿啊，总共是花大概12-13个亿吧啊，那基本上差不多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霍尔木兹海峡今天封闭啊，伊朗战事凸显中国经济的脆性啊。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3月2号宣布，任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会被击毁啊，他们不允许任何一滴石油从中东地区流出。伊朗通讯社报道说，3月2号当天没有任何一艘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通讯社报道说，有26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徘徊，另外还有27艘油轮宣布停航。那么这两27艘加26艘加在一起总共有1200万桶原油啊，就没有通过啊。财新网根据船位信息统计，3月2号总共有5艘货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不是油轮，是货轮啊。那么总共的货运量只有16万吨啊。战前呢，霍尔木兹海峡每天平均通过的这个货轮有130艘， 结果昨天今天只有5艘，5艘跟130艘的比较，日均货运量大概是1100万吨啊。那由于伊朗对美以空袭的报复，中东海湾地区主要的港口都受到袭击啊。中东最大的港口是迪拜，迪拜的杰贝阿里港3月1号凌晨被袭击啊，曾经一度停止运营啊。当天下午6点啊，杰贝阿里港4个泊位恢复正常运营。那现在是除了巴林和阿曼啊的部分港口之外，中东主要的港口都正常运营。但是由于船公司全部都停航，所以实际上这个港口处于闲置状态，因为没有船来，你港口运营也没用啊。那目前呢，地中海航运、达菲海运、马士基、中原海运、赫伯罗特啊，这几家都是全球最大的航运公司，先后都宣布停止穿过他旗下的船舶，停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别人封航，你怎么过？过不去啊。那么这些航运公司的做法是什么呢？已经进入波斯湾的船舶啊，先完成港口停靠，然后完成港口作业，然后再找个安全水域停泊啊，停在那儿啊。那么计划前往波斯湾的船舶，现在的做法就是先减速啊，慢慢开啊。那么或者是直接就去安全水域停靠，等待局势的进一步明朗。全球货运代理的巨头叫德讯，德讯3月2号发布通告说啊，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关闭啊，目前当地集装箱货轮北行南行的交通零啊，所以他们公司正在和所有的承运人密切配合，预判货物在哪里停滞啊。财新网报道说，货代人士介绍说，目前有170艘集装箱货轮停滞在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一个南一个北啊，加上红海航线也停摆，所以中东的进口物流已经陷入瘫痪。那么你要知道，中东他自己工业不是很发达，他的工业品基本上靠进口，所以如果海运进口没办法恢复，这些中东国家当地的生产包括他们的生活物资很快会面临短缺。霍尔木兹海峡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它也是波斯湾和印度洋唯一的海上通道啊。能源运输量占到全球石油运输量的 20% 到 30%， 那么液化天然气占到 20%、啊、所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会影响全世界，特别是中国、日本、韩国这3个国家，他们的原油供应基本上都是走这条线。但影响最大的是谁？是中国。为啥？因为中国石油进口最大啊。那由于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处于封闭状态，截止3月2号的晚上8点，仍然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啊，上游跟下游的油轮已经上升到100多艘啊。那么现在这些油轮是原地停靠，等待局势明朗。那由于波斯湾出口面临停滞，中东航线的风险溢价瞬间飙升，那么中东到中国的航线超大油轮的租金3月2号涨了 1.5 倍，达到每天11万元啊。保险公司针对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收取的战争保费涨了20倍到30倍啊，也就是说一艘价值1亿美元的油轮，你进入波斯湾的保险费一天增加到了多少？100万美元啊。那么全球集装箱的运费全面上升啊。那么欧亚航线涨了 37% 到 48%。那么随着卡塔尔能源宣布停产，液化天然气船的租金日租金 涨到21万美元，涨幅 75%。 国际货运代理协会评论说，如果冲突持续超过两个星期，全球供应链将面临自武汉肺炎疫情以来最严重的物流崩溃啊！所以整个形势非常严峻。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每天进口石油总量是1100万桶。那么中国进口的石油有一半来自中东地区啊，波斯湾国家、沙特、伊拉克、阿联酋啊，主要是三家。那么陆上主要是来自俄罗斯啊。那么中国从中东进口石油必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没有其他通道可以绕道。那与此同时，中国进口伊朗的石油占进口石油总额的 13.4%。 去年中国从伊朗进口的石油每天达到138万桶一天，日均啊，其中6月份达到了创纪录的每天180万桶。所以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那现在其实就是完全关闭，中国每天会有600万桶供应短缺。就从今天开始，中国每天会减少，就有600万桶的石油供应跟不上啊。那么中国原油储备能够支撑115天的国内需求啊，115天，120天就是四个月啊，就四个月差五天啊。那中国外交部长王毅3月2号同伊朗、法国和阿曼三个国家外交部长通话，王毅告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啊，说中国珍视中伊传统友谊，支持伊朗捍卫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希望伊朗能够保持国家社会稳定啊。另外，中国政府表示对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高度关切，并且说应该尊重中东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敦促停止军事行动并回归对话，确保中东和平。与此同时，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说，美国在军控上不负责任的行动是全球核秩序和战略稳定的最大的不确定性来源。中国官方媒体一直在报道这个有关伊朗的军事冲突啊，其中包括来自德黑兰的视频啊。那么这些视频的给人的印象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对伊朗政权的影响有限啊，有点好笑啊。中国政府除了放空炮以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啥都干不了啊。中国经济是非常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所谓的外向型经济体叫两头在外，一头是什么？一头是市场啊，市场在外啊，靠的是美国市场、欧洲市场、日本市场；另外一头是原材料进口，原材料进口也是原材料在市场在外啊。那原材料其中就包括石油啊，那石油又高度依赖这个中东石油啊，但是中国对中东事务完全没有介入能力。为啥？因为中国缺乏地缘政治工具，或者说实力不够啊，地缘政治的实力不够。实力的核心是什么？军事实力啊。所以中国在中东，你要么是供应商，要么是买家啊，没有人把你当棵葱。那么星期一是美国发动对伊朗军事行动的第一个交易日啊，全球金融市场迅速做出反应，从东京到纽约啊，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只有一个，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会持续多久啊。华尔街日报报道，国际油价3月2号开盘就大涨， 英国布伦特和美国 WTI 原油期货主力合约分别涨到了每桶 82.3 美元和 75.33 美元，后来涨幅收窄到 8% 左右。高盛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封闭超过两个星期，油价就会升破100美元。那么 TTF 欧洲汽价昨天今天单日暴涨 50%， 收在 46.52 欧元。ING 分析师预测，如果卡塔尔的 LNG 生产长期停滞， TTF 欧洲汽价4月份会冲到80到100欧元，重演2022年的能源危机。黄金作为避难资产，3月2号开盘之后，金价单日暴涨超过150美元，盘中最高触及到了5420美元的历史高点。股市就一路走低，美元走强，但随着美股能源股美国股市里的能源股和科技股的反弹，市场情绪逐渐稳定。标普500早盘是跌了 1.2， 然后最终是小幅收涨。布兰特原油一度两位数的上涨，那收盘也是收在了 8% 左右。市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演变为长期战争，会遏制经济增长并且推高通胀，这对股市跟债市都不利。但是如果冲突短期内结束，市场影响有限，所以道琼斯指数小幅下跌了 0.1%， 纳斯达克上涨了 0.4%。 那么市场相对平稳的一个原因在于油价，那能源冲击应该是受影响最大的部分，但是目前仍然市场认为油价仍然在可控区间那么债市，美国国债市场走势反映了另外一种担忧，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破了 4%， 创6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那么最初市场资金是流向避险资产，然后呢投资者开始担心这个伊朗这个军事冲突会推高通胀导致利率上行。欧洲的债券收益率同步上升，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由 3.223% 上升到 3.290%。不过呢这个亚洲欧洲市场包括日本香港股市都下跌，欧洲斯托克600指数下跌 1.6%。 那么摩根大通预测，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油价可能上升到每桶120美元到130美元。实际上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那邮轮航行已经停止。那现在的情况是每天有1500万桶原油堵住了，动不了了伊朗利用快艇、反舰导弹、水雷基本上差不多零封锁、零成本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现在看不到美国方面有什么动作所以实际上石油价格涨 8% 的涨幅不能反映霍尔木兹海峡停航的情况。8% 的涨幅反映的只是几天之内就能恢复的暂时性的中断很多人应该市场在压住这场战争很快会停，但是实际上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那么现在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沙特有一条东西输油管道阿联酋也有一个输油管道那么这两个输油管道加在一起可以运送多少呢？每天可输送260万桶260万桶，你1500万桶减掉260万桶，相当于每天原油市场 会出现1240万桶的原油短缺。那如果这件事情持续了28天，不打4到5个星期嘛，4个星期就差28天。如果持续了28天，相当于一个月之内全球的原油供应减少了 3.5 亿桶。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全球商业石油库存26亿桶，一个月之内减少 3.5 亿桶，意味着全球库存下降 13% 到 14%， 这个速度史无前例。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期间，全球石油日均减产大概是430万桶。1979年伊朗革命期间，全球石油日均减少350万桶。所以霍尔木兹海峡关闭造成的石油损失几乎是以前最大石油中断事件的3倍量。所以路透社报道说，欧佩克宣布4月份每天增产20万桶。这20万桶相当于小，20万桶只能弥补1240万桶短缺规模的 1.6%， 就是杯水车薪。而且通胀的传导效应已经显现，布伦特原油价格来到79美元，这个价格会在48小时之内影响炼油厂的利润，两个星期之内会影响汽油的零售价，45天之内会影响 CPI 的数据。所以呢，这个 Rystad 预测布兰特原油价格会在石油封锁的背景之下很快达到120美元。而且达到120美元它不是带来通胀，它会带来滞胀更可怕。所以呢，全球的中央银行都在关注霍尔木兹海峡。为什么？因为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没办法解决石油危机。所以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是衡量美国总统川普发动这场战争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核心的问题是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川普总统3月2号在白宫的东厅第一次对记者发表讲话，就战争爆发之后第一次对记者发表讲话。川普说，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四大目的，一个是摧毁伊朗的弹道导弹的能力，削弱伊朗的海军力量，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阻止伊朗支持境外的武装力量。川普说，目前军事行动进度超前，美军击沉了10艘伊朗的舰艇，并且持续的开展大规模的作战。川普说，起初预估军事行动需要4到5个星期，但是美国有能力持续更长时间，无论需要多长时间都没关系，不惜一切代价。这个市场听到这个是吓得够呛。那么最新的消息是，美军阵亡士兵已经增加到6人。川普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又说，如果有必要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那就伤亡就会更厉害了。川普阐述对伊朗军事行动的理由是说，伊朗拥有足以攻击欧洲和美国的海外基地的导弹能力，而且很快会拥有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他说，美方抓住了最后的机会，也是最佳的机会对伊朗采取行动，消除伊朗的这个危险。另外川普还说，伊朗一直在寻求核武器，他还说伊朗政权正在迅速建立大规模的常规武器计划，为核项目提供掩护。怎么这么逗这个说法？川普就说，所有人都支持我们，只是他们没有勇气说出来。哇，这个话非常非常非常无语啊。你怎么反驳啊？你这没法反驳啊。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之所以参与对伊朗的打击，是因为川普政府担心以色列计划采取的军事行动会导致美军遭到攻击。很厉害吧，我觉得很厉害。川普这个团队真的是在川普的带领下啥话都说得出来。他还说美国希望阻止伊朗继续增强他的海军和弹道导弹的能力。卢比奥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目标不是政权更迭，但他乐于见到一个新的政权。他还反驳这个川普政府发动军事行动没有征求国会意见的质疑。他说如果总统愿意，他有权派遣地面部队。卢比奥说，美军最沉重的打击还在后头。他说我们有目标啊，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将不计时间啊，不计时间成本，而且我们必将实现这些目标啊。当我们完成这次行动之后，世界会变得更加安全。大家有没有发现，卢比奥现在眨眼睛的速度快赶上华春莹了？以前卢比奥讲话不眨眼睛，你卢比奥当参议员的时候，他讲话从来不眨眼睛，现在眨眼睛眨得赶上华春莹了啊。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说，在伊朗的行动目标不是政权更迭，但他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结果。约翰逊、卢比奥都在问川普兜底啊。那么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啊，这个参议员舒默星期一参加简报会之后说，会上提出了很多问题，但是他们的回答不充分啊。对我来说，这次简报会带来的问题远比他得到的回答更多啊。伊朗驻联合国大使星期一说，伊朗不寻求局势升温，但会继续自卫，也不会放弃主权啊。以色列军方说，以军袭击了伊朗情报部门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中心，以方说这些指挥中心负责指挥针对伊朗平民的暴力活动和镇压抗议活动。以军表示，以军袭击了圣城旅的总部，圣城旅负责指挥伊朗海外准军事行动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Edgar Yu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谢谢。钟好，罗钟浩，谢谢。Tutor Wife, 谢谢。老罗王，谢谢。我爱王环，谢谢。我爱 Edgar, 谢谢啊，谢谢啊。谢谢老罗王，好久不见啊。情况昨天还和同事讨论电动车养路费的问题，感觉电动车养路费和房产税征收一样困难。哦，为啥要想着电动车养路费的问题？你有电动车吗？啊，情绪问问西班牙总理，当伊朗神棍政权在屠杀平民的时候，他在哪里？得到联合国的批准了吗？联合国在哪里？啊，提问一直没有看懂，伊朗为什么要全面开战中东邻国？可以请王老师解读一下。伊朗已经讲过了呀，之前已经讲过了呀。你攻击我，我攻击你没用，我就攻击其他人，你要全世界要为此付出代价，就这个意思呀。啊，没有什么呀，不需要理由。他的意思就是要让全世界付出代价，全世界付出代价的后果向美国施加压力啊。这个策略是有道理的，这个策略对伊朗来说是管用的，因为伊朗如果集中攻击美国，那他就没有任何的好处。为啥？因为美国的防御力量很强，他打他没有打不中的啊，所以他就攻击其他没有防御能力的国家。而这些没有防御能力的国家如果被伊朗攻击的话，他就会告诉美国，你看你再打下去我就完蛋了，就这个意思啊。 提问：伊朗无差别攻击中东各国，不就是让其他国家都团结起来吗？团结起，本来其他国家就团结起来，伊朗本来就没啥朋友，伊朗在中东就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他为什么要培植那么多代理人？就是因为他没朋友嘛，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反对他，他跟阿拉伯世界是世仇嘛，所以他无差别攻击，反正都不是他朋友，对吧？另外还把英国、德国、法国重新团结回来。欧洲对美国在中东的行动是不支持的，啊，不支持的，因为这叫什么？这叫单边行动，这不是多边行动，是单边行动。单边行动，以色列跟美国就是像一体差不多啊。那欧盟跟当然不会支持啊。王老师这两天和朋友聊天，形成这样一种观点：伊朗遭受的打击以及重大的挫败，还是和这些年中共所谓的海外渗透不无关系？啥意思？甚至关系很大。一套战狼外交下来，中共结交了世界上所有的邪恶国家，这让这些邪恶国家彼此之间产生了一种幻觉，觉得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很多时候有的事情说着说着就自己信了。中共和大俄不计成本的投入和输出，让伊朗产生了这种幻觉。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中共起的开端。这跟中共有什么关系？我看不出来这跟中共有什么关系。就是川普要打伊朗，为什么要打伊朗？一个是为以色列，一个是为他自己，理解吗？啊，跟伊朗有关系吗？跟伊朗没关系，伊朗都已经说了，你要谈判我就跟你谈啊，那谈呢我们就谈呗，都已经一开始是间接谈判谈完了，都约着这个星期要直接谈判，而且是技术团队开始谈判，谈得挺好的呀，这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川普讲的核威胁，他不是跟你谈吗？都已经答应放弃拥有核材料了，这跟伊朗有关系？跟伊朗没关系，就是川普要打啊。请问川普授权美军打击伊朗，主要是为了转移最高法院判定关税违宪的注意力吗？以后再有什么不利于川普的局面，川普还会出击独裁政权吗？我不知道他会做什么，我都不知道他会打伊朗。我当时认为他之前抓了委内瑞拉总统，那这次伊朗我也看不出来他要打他的理由，但他还是打了。理由就是以色列和他自己。但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老实讲，我当时的判断我就觉得没有任何理由啊。川普讲的和问题，你不是跟他谈得好好的吗？对吗？所以这个问题，川普当然现在他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四个理由。你觉得像四个理由吗？所以纽约时报有篇报道，纽约时报那篇报道，纽约时报那篇报道把整个的过程重新捋了一遍，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讲透，他讲的全是现象啊，他讲的全是现象。他采访了川普，星期天采访了川普，他把对川普的采访和他们对整个的美国跟以色列谈判以及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交集整个的写在一篇稿子里。我看那篇稿子，我没看出来他的逻辑是啥，我还是看不出来川普打伊朗的逻辑是啥。转移视线，老实讲转移不了视线啊，这怎么转呢？丁斯丁老是卯，爱普斯坦档案的问题，你回过头来，大家等这件事情过去以后，继续再问过嘛，继续再问呗。 这里面那么多问题，肯定大家都是要问的呀，对吧？啊，跑不掉的。所以我老实讲，我是不大理解。虽然我看完《纽约时报》的那篇报道，我看完这几个媒体的报道，我仍然无法理解川普为什么要攻击伊朗啊？因为对他没好处。因为你想一下，美国人不赞成攻打伊朗，60%、65%的反对，民调是这样。川普的团队会不知道吗？川普团队一定知道。你马上中期选举，你再发动一场战争，川普自己标榜我是来结束战争的，我不是来发动战争的，他口口声声，所以川普发动这场战争对他没有好处。 MAGA 是反对的， MAGA 大部分 MAGA 是反对的，那当然还有支持 MAGA 支持他盲目支持的，那是另外一回事。盲目支持他那帮人，川普干啥都支持他，但是还有一部分 MAGA 是反对的，MAGA 主要的 MAGA 是反对打仗，那你有什么好处？我就不理解。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川普都不应该发动这场战争，但他还是发动这场战争。那唯一的解释就是为了以色列呗。你还能讲找到其他的理由？反正我是找不到其他的理由啊。转移注意力没有用。我从来不觉得转移注意力有用，为啥？你觉得那些记者会忘记爱泼斯坦这件事吗？不可能呀，你理解吗？好，这件事现在我们大家都在关心打仗的事情，这件事情不提，不提就不提呗，仗会打完的嘛，仗打完了我再提不就完了吗？你还不是要回答这些问题，跑不掉的呀。王老师，请问霍姆兹海峡封锁后，石油成本上涨会对中国造成输入性通胀吗？会的，啊，会的。如果有的话，和现在大通缩叠在一起会怎样？会更惨，会更惨。就是你的生活成本在上升，但是你的产品价格在下跌，理解吗？就是你的生产成本在上升。但是你的产品销售价格在下跌，你不是更死得更难看，理解吗？因为石油价格上涨是所有的产品价格都，所有产品的成本都会上升，因为它意味着啥？意味着运输成本上升，因为你看运输要用汽油，那你只要石油价格上涨，汽油价格上涨，运输成本就上涨，运输成本上涨意味着你的产品的成本在上涨，但是消费市场不振，消费力不足，你就是你把价格涨起来你卖不动，所以你的价格涨不起来，价格涨不起来甚至价格要下跌，但是你的成本在上升，所以这件事情不会抵消通缩，只会让企业死得更难看，理解吗？啊。提问：这么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掐住全球油轮货轮的隘口，竟然被伊朗控制，不知道在开始对伊朗开战之前，川普有没有想过霍尔木兹海峡会被封锁，其他国家会有其他的备案吗？没有其他备案，没有备案，主要是川普总统没有备案，川普的团队没有备案啊。情绪，幸亏伊朗没有核武器，否则按照这个德行早就朝着邻国扔出去了，说的也对。观点，所以川普为什么要撕毁伊核协议，对吗？啊，要求伊朗去核战是所有中东国家的意愿。哎呀，这个川普是实现所有中东国家的意愿吗？啊，观点，攻打伊朗反映一件事，再如何和美国在关税上吵吵吵，但只要到了动利益的时候，欧美都是站在一块儿的。没有，我不觉得，我一点都不觉得。 在中东问题上欧美就没有站在一块儿。其他问题我觉得可能站在一块儿，你比如说这个俄罗斯问题可能站在一块儿，但俄罗斯美国又站得跟欧洲不站在一块儿，所以我觉得没有，并没有。很多国家军事实力都是不够，可是别国都拥抱和平，相互尊重。中共选择另外一个选项，那么后果也是自负。OK， 观点攻击伊朗背后其实不只是以色列的手笔，也有其他和伊朗早就看不顺眼的中东国家也有游说美国要对伊朗下手，那对美国没影响，对美国没有影响力，只有以色列对于美国有影响力。为啥？川普的女婿啊，川普的女婿啊，是他们的代理人啊。观点：中东国家联合逼退伊朗，要求伊朗交出海峡管理权。海峡管理权怎么回事？这个世界有海峡管理权这回事吗？没有。这样才能保证财富的自由增长。是你授权给他的，没有这回事啊。他是因为翻脸他去那个海峡总共才几十公里，他在他们国家架起大炮你就过不去啊，你过去就轰炸你，导弹攻击你，对吧，自杀式无人机攻击你，你敢过你不敢过。情况坐标东北某市，家附近又一小区变成了红色物业，小区内门口处多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红色属性，坚持正确理念之类的宣传语，真让人绝望。情况敌链是比亚迪欠着供应商的货款，供应商拿着这笔票据可以找敌链的金融机构贴现，比亚迪也许没钱贴给供应商，更有无耻如中移动有钱的核心企业找金融机构买回这些链上贴现票据，一鱼二吃再赚一笔。啥意思没看懂，你想说啥？王老师你好，我肉身在美国，但是我在中国有较大规模的现金存款，面对全球局势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希望从长期安全和资产结构优化的角度请你给予专业指导。我没有专业指导，我不是理财师，我也不是外汇交易员，所以我不能够给你专业指导，我只是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我也可以给大家分析趋势，但是我不能给你做交易指导，明白吗？我没有这样的牌照，我也不可以这样讲啊。但是人民币长期有风险，这是没有疑问的啊，没有疑问的啊。观点：川普的决定不一定是剑指中国，攻打伊朗剑指中国，这个好像有点牵强嘛。我觉得是为了中期选举，打掉中国的石油供应只是顺带的副作用。川普攻击伊朗跟中国的石油供应没关系。为什么？这个世界又不是伊朗才卖石油，大家都在卖好吗？有啥不可以买？买别人的不是一样买吗？只是你要换一个供应商而已啊。毛宁说中方没有提前得到美国通报，可是美国和中国不是盟友，为什么要告诉你？斗着嘴皮子干啥？关键有可能中期选举按照趋势来讲胜算不大，所以先把局面搅乱。搅乱局面对川普没好处呀，有啥好处？因为大家还是账算在他头，他总统啊，你发动一场战争，账能算到别人头上？不会算到任何人头上，不会因为这个局面混乱就算到别人头上，还是算他头上啊。我还是没有理解，我还是没有解决这个疑问啊。情绪祝王老师元宵节快乐，谢谢，感谢你专业和及时的新闻报道，谢谢。情况我在沙特，现在海湾国家都受袭击，伊朗在报复，是的。 伊朗之前就讲过呀、啊，伊朗之前就讲过啊。啊，明谢微相连，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